11万亿金融资产，中共要打金融战，铁矿禁运大戏，中共 BHP 因何博弈？中共跟澳洲抢铁矿定价权，边个嘅噩梦？西芒盗铁矿，非洲资源助就嘅缩影。观众朋友，大家好。9月30日，中共嘅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咗2025年上半年国际收支报告，在美中金融战、货币战嘅宏观背景下，呢度里边有一个数据非常引人注意。2025年六月尾，中国对外金融资产11.06万亿美元，首次突破11万亿美元，较2024年尾增长咗8%。同期对外净资产为3.8万亿美元，较2024年尾更系暴增咗16%，位列全球第三。咁多对外投资嘅钱边度嚟嘅呢？财新网报道话，喺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上嘅上年顺差，同再加上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嘅真金白银，都系中共对外投资嘅弹药。我将呢个数据发俾一位做投资嘅朋友，佢睇到呢个数据讲，全世界都欠中国嘅钱，美国欠全世界嘅钱，短期无如长期有好大风险。佢呢啲话系咩嘢意思呢？传统经济史阁下呢笔巨资嘅海外配置，反映咗中共从入口导向向资本输出转型嘅战略，但亦暴露咗其喺美元霸权下嘅脆弱性。咁多钱都要靠美元体系运转，美国能够透过制裁或者利率制约住中共呢啲资产，而中共虽然可以抛售美债或者推动人民币结算回击，但亦系自损百百嘅做法。放大格局睇，呢个就系美中金融冷战嘅缩影。美国守住咗 SWIFT 同美债市场主导，中共则筑墙。譬如在香港构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并试图将人民币计价黄金纳入考量，还有逼住全球的供应商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个案例我们在下半场会详细讲一个案例，总之双方互有杀招，不过哪个都不会轻举妄动。而这个11万亿呢，在中共眼中，他会将它视为人民币的海外护城河，以此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美国这边则需要守住印钞机。从中共公布的数据来看，33%主要为外汇储备，美元、欧元、日元等货币以及黄金等，主要用于稳定人民币汇率和应对资本外流，18%购买海外股票债券。这些是流动性的资产，这部分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就是随时可以调动金融弹药，就是一旦流动起来，就会造成西方金融市场动荡。提到中共的海外资产，我想到了2021年12月圣诞节前曾经看过一篇英文评论文章，文章很长，核心论点是中共认为赢得战争最有效的方式是令对手意识不到自己身处战争中。 Tesla 和阿里巴巴这一种跨国企业对中共外汇和海外资产的贡献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真正威胁的是中共透过离岸金融，譬如开曼群岛、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渗透西方市场，积累并匿名控制巨额资产，目的是瓦解美元霸权和西方金融体系。他提到中共的手段是通过贸易顺差，中国企业西方上市的西方企业，譬如 Tesla、 亚马逊，在华投资或者西方企业的贸易交易来获取外汇，然后通过避税天堂，譬如开曼群岛，再投资西方资产。这个和财新网提到的是一样，譬如作者提到的数据是开曼群岛货币管理局的事实清单显示，自2020年1月1日起到作者发文的2021年12月，新增 983家银行和14385个私募基金控制 15.9 万亿美元资产。当然不能够讲这些钱都是来自中共，作者亦只是推测。金融战听起来很吓人，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这个究竟是什么，怎样打，将各种的专业金融的词汇和描述用大白话总结一下。作者认为中共打隐蔽金融战的步骤大致四步：一、赚美元存起来；二、藏起身份，用匿名的钱混入西方市场；三、推自己的钱人民币；四、用匿名的钱制造波动。大家觉得当年作者讲的阴谋论的鬼故事还是揭穿中共画皮那个遥遥领先的预言呢？如果你认为是前者，请打一；如果是后者，请打二。好多观众都熟悉江峰，他用真诚和正直赢得了大家信任。当我听到他选择为健康520代言，心里边好踏实，因为这个不单止是一位自媒体大 V 的选择，更是一种责任感体现。在健康520里面，好像代谢宝这些纯草本营养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每天保持元气，维持平衡，保护好自己。当值得信赖的人为健康发声，我们就更有信心将健康交给可信赖的品牌。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y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今日的下半场，我们来讲一个中共和澳洲铁矿巨头玩的一场铁矿石之战。根据彭博社礼拜二的报道，中共央企中国矿产资源集团已暂时停止购买所有以美元计价来自必和必扩集团船运的铁矿石货物。中国矿产资源集团作为中共的代理人，全球最大铁矿石买家，而必和必扩是全球最大上市公司矿业公司，最大买家和最大卖家谈判失败，这个事好大。中国矿产资源集团现在禁止中资矿厂在港接收来自澳洲金布巴精矿的货物，或者在人民币现货市场购买，迫使一些钢铁厂从其他地方采购矿石。英国一家投资银行的分析师汤姆·普莱斯在一份报告中写到，北京会在十年前这样做吗？绝对不可能。他补充说，现在的差别是中国钢铁需求低迷，以及几内亚西芒道矿的新供应即将来到。这个一暂停凸显了北京努力在全球铁矿石市场施加更大影响力，将权力从全球矿业公司必和必扩、力扩、淡水河谷转移向中国钢铁产业。换句话讲，就是抄川普的剧本。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还讲川普的台词是什么，最大的买家就应该是最好的价格。资料 Hedge 账户引述高盛分析师詹姆斯·麦克乔克说，媒体报道中国暂停购买所有 BHP 铁矿石，交易员告诉我，他们看到两个未来议程，商业条款改善，摩擦的主要部分大约 90%， 以及希望将一些销售转移到人民币计价。背景是现在中国的港口有大约200万吨的金布巴精矿货物，这个是目前要关注的数字。交易员跟我说， BHP 不会签署折扣供应协议，所以游戏开始，因为中国矿产资源集团要获得更大的权利。据他所知，最近另一个巨头力扩是跟中共签署了一项浮动价格协议到年底，直到西芒道矿上线并重新平衡市场，每个人都很紧张，北京凑到这种恐惧。中国矿业资源集团正在做人相信他被设计用来做的事。从高盛的评论来讲，将市场上买家的地位抬到很高，卖家似乎人心惶惶，毕竟 上个月 BHP 报告年度利润下滑到五年来最低水平，因为中国市场、中国经济复苏低迷的需求压低铁矿石价格，并促使削减资本和勘探支出。但是 Zero Hedge 账户认为高盛的评论将故事错位，他看到的游戏背景是 BHP 的剧本是成为最佳生产者，令到市场以最高效率价格清算，这个是黑白分明。但是中共的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正在这里引入灰色地带，而 BHP 坚持立场。换句话说，在关键资源市场上究竟谁更有谈判权？毕竟消息出来之后， BHP 在伦敦的股价只是下跌了 2%。 如果只是看住季度、半年甚至一年的业绩，投行肯定会紧张，毕竟关乎他们年底分红，还有行政长官的年底奖金。所以我就请教一位做铁矿石生意几十年的朋友，如果将时间线拉长，这个故事就是另一番风景。铁矿石市场有三大巨头， BHP、力确，还有巴西的淡水河谷，或者说澳洲确实握有铁矿石市场的定价权。澳洲在铁矿界的地位就好像石油界沙特阿拉伯，低成本优势令它能够轻松发动价格战，拖垮高成本玩家，譬如巴西或者非洲中小矿商。澳洲铁矿的边际成本确实低到一吨10-30美元左右。刚才说必和必确好像沙特家底雄厚，能承受价格跌到60美元一吨而不会亏损。历史上2015年到2016年中国需求 BHP 发动价格战，全球铁矿价格减半，淘汰 50% 高成本产能。中共这次禁了货运，看似强硬，实质是要价还价的权宜之计，顶多就是将一把人民币结算。毕竟北京不敢玩火，毕竟他亦不敢动中国钢铁业的血脉。有人说刚才提到的西芒道铁矿马上就投产了，必和必确没戏唱了。讲回这个西芒道，其实这个矿早在1990年代就被发现，储量高达24亿吨高品位铁矿，品位 65% 以上，潜力堪比澳洲的皮尔巴拉区。的确能够改变全球供应格局，但为什么过去30多年不挖呢？不是简单的成本可接受，而是多重瓶颈叠加，运输基础设施就是最大的拦路虎。西芒道位于基内亚东部雨林深处，开发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资源助纣，政治不稳定是首要杀手。1990年到1996年利比利亚内战波及边境，阻断了铁矿运输线路，跟住是基内亚国内政变，所有权争议和法律纠纷，直到2021年中共的保姆钢铁和盛景集团联手拿低了南块，力确集团重获北块先重启。矿本身开采成本估计20-40美元一吨，肯定比澳洲高一点，但真正卡颈的是物流。西芒道到西太平洋港口需要650公里铁路，包括235座桥梁、24公里隧道和深水港，总投资估算需要超过200亿美元。基内亚缺乏基础设施，雨季洪水，丛林地形令到建设难度堪比非洲版三峡奶坝。过去几十年，开发者试图用现有公路或者邻国港口，但成本飙升到每吨翻倍，且环境冲突不断。2025年进展加速，南块道路2021年底动工，矿开发2022年底启动，第一批装运预计是2026年，但全产需要到2028年到2030年。力确正在建600公里多的用户铁路， 中共则视此为一带一路新言，投资港口以锁定供应，但如果运输延误，成本将从可接受的30美元一吨升到50价，甚至翻倍。所以世望道本身并不是游戏改变者，至少短期还是烧钱黑洞。对中国这个是痛点，占全球需求 70%， 却没有低成本自产矿。CMRG 禁止 BHP 看似施压，但是北京不敢太过，铁矿短缺会推高钢价，影响基建和出口，钢铁占中国出口 10%。 不过刚才提到那200万吨的货卡在港口，确实是中澳博弈必和必确的痛点。传统商业视角下边，这种延误不是只拦住货物流通，仲放大滞期费的财务杀伤力，天数万美元的沉船式损失。从目前报道，仲不知道有多少船被卡在港口，我叫 Group 帮忙估算一下，他告诉我大约是12艘满载 Capesize 船的货量，这个相当于一个中型船队。如果全部卡在港口，会瘫痪卸货的泊位，影响后续 BHP 发货。这么多的船卡在港口，一日的停滞费恐怕就要几十万的美金一日。一日一辆奔驰往海里边丢啊，这个是沉船式损失。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